耶稣基督的内在生命，第二十七章，遗传体感的主宰之爱，犹大和他玛。创世纪第三十八章，概要：雅各的儿子犹大娶了迦南人女子，有三个儿子，尔、俄南、示拉。犹大为他的长子尔娶妻，名叫他玛，但未有后代之前就死了。根据以色列的法律，俄南必须娶他哥哥的寡妇，为他哥哥生子立后。俄南与他玛结婚，但他也没有后代，就死了。他玛被告知要等待示拉长大，做他的下一个丈夫。犹大的妻子死了，渴望有自己孩子的他玛伪装了自己，在路旁等待犹大。犹大以为他是个妓女，就去找他。犹大得知他玛怀孕了，就因他行淫而命令杀他，却不知道自己就是父亲。当犹大得知真相时，就饶恕了他玛。他玛生了双胞胎，法勒斯和谢拉。创世纪现在讲述犹大和他儿媳他玛的离奇故事。在这个故事中，犹大扮演了一个邪恶的象征，即主的母性遗传中最低层的邪恶，即对主宰的爱。主看到了这种爱的品性的所有恶劣样式，这是邪恶的自我之爱的极端状态，在体感层面上，支配和主宰他人的乐趣，是地狱提供的最强大的属世快乐。它的魅惑削弱了众多人的灵性，它伪装巧妙，把自我关爱置于一切之上，高于配偶、家庭、国家和教会。主首先关切的是，这邪恶会对人类造成怎样的伤害？它将如何在灵性上毁灭世上人类？它出于爱的担忧是，由于人类被犹大所代表的邪恶征服，致使他在世上的使命失败。看看当今新闻里充斥的世界各种局部战争、权力争夺和残忍的罪恶，就可以确认这种关切是多么必要。息扰主的犹大品性来自他的体感层面，这是犹大品性特别居住之处，主宰的欲望和体感是结合在一起的。这在我们也一样，这种罪恶表现在强奸、乱伦和性侵儿童。耶稣对他母性遗传中的，即存在于人类中的这种潜在品质感到恐惧。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很可能只是一种倾向，深深地隐藏在无意识之中，但是了解它的潜能，就会减少它公然袭扰我们的可能性。犹大看见一个迦南人舒亚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 创世纪38章2节。随着时间的推移，按照下列顺序，这个婚姻产生了三个儿子，尔、俄南和示拉。犹大为长子尔娶妻，名叫他玛。创世纪38章6节，可能是因为他在此处的良好对应。他玛代表了美丽和可爱的感觉，他玛代表了一个真正的教会，一个灵性真诚和谦卑的教会。这里教会的内在是他玛，其外在是犹大和他与迦南女人生的三个儿子。犹大和他的儿子不仅是教会的外在构成，而且是没有灵魂、没有真正内在的外在构成。他玛最初是以女人或妻子的身份给尔的，但尔是邪恶的，没有后代就死了。以色列的习俗是，如果哥哥死了没有后代，他的兄弟就有义务给他生养后代。于是他玛被给了俄南，俄南不愿意为他的哥哥生育后代，所以也死了。犹大不愿他的三儿子示拉也死，于是要求他玛回到他父亲的家里，等到示拉长大。但他无意真正履行这一义务。示拉长大后，犹大不让他与他玛结婚，明白了犹大不遵守让示拉娶他的承诺以后，他玛就在犹大的妻子死后，自己伪装成妓女诱惑他。他以为他玛是妓女，就要求与他交合，却不知道他的身份。当他玛从这交合怀孕时，犹大本打算因为不贞而杀他，后来却知道自己就是这父亲。对主宰的爱是地狱最低和最强烈的爱，他否定真实的东西，就像犹大拒绝他玛做示拉的妻子，自己却把他当妓女占有。他在不知不觉中如此做，更加象征性的说明了他的状态，即对主宰之爱并不在乎把真正的爱他玛作为一个妓女。这也是体感主宰中的冷酷，他允许强奸和乱伦在婚姻中的性别支配。也许在至高的意义上，犹大代表主的母性遗传中体感邪恶的倾向，这种遗传邪恶不能与任何真实的东西相连。对主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悲哀。他看到人类的邪恶扎根在他的体感层面，就因为来自他的母性遗传。若这个层面是纯净的，该多好，就像在最古时代一样。那样的话，全然可爱的他玛本可以与犹大的儿子在婚姻中结合。然而由于犹大和他的儿子拒绝给他玛提供丈夫和后代，人类的感觉层面拒绝与真实和内在相连。他玛生出的双胞胎代表了主的体感层面 荣耀的开始，在这一层面引入真理和良善的真正品性，使得犹大和他玛的结合置于最佳状态。体感层面，即犹大由于拒绝正当的与更深层次的事物他玛结合，于是被引诱进入首次结合，并确实产生结果。他玛生的双胞胎谢拉和法勒斯象征着良善与真理的状态，开启了主将重生带入体感层面的过程。耶稣知道，真正能带领体感层面回归，使之与天堂协调一致的，在于良善的力量。这种对良善力量的承认是这样象征的。因而谢拉即体感之良善，首先把手从母体中伸出，受生婆拿一条双染红线拴在她手上，然而谢拉把手缩回子宫里，她的兄弟法勒斯却是先出生的。法勒斯象征在体感层面上的真理，耶稣看到人的体感层面如此缺乏良善，所以他必须首先用真理使之恢复秩序。在重生过程中，我们也必须首先使用真理的力量来教导我们的感觉层面如何生活在良善中。创世纪第38章的信息是，耶稣基督将神圣真理稳固地应用于体感层面，这是他的母性人类遗传期待主宰之处。耶稣找到了在体感层面上逐步走向良善的方法，他通过召唤自己神圣良善的余流，从婴儿时期最初的纯真状态开始，就这样做，在体感层面上完全且纯真的生活。